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阵子呢，我们一块去查考神的话语，就是这卷腓立比书。那么之前我们讲过，腓立比书呢是监狱书信，保罗是在呢非常大的患难里边呢，在坐牢的时候啊写这卷书的。那么但是呢，虽然他是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里边写这卷书，但是这卷书里边呢流露出他的一份呢坚定，他的一份呢喜乐。在原文圣经里边呢，喜乐这个字呢在腓立比书里边出现了16次那么多。而另外一方面呢，原来在这卷书里边呢也有9次提到福音，也充分呢流露出保罗他那份心志。不管得时还是不得时，不管他是在哪里，他都是那么关心呢这个福音的广传。我不知道呢，当你在预备去查考这卷书，预备在听这卷书之前，有没有之前很快的把这卷书给速读过一遍。如果你速读过一次的话呢，再去听就会有更加好的理解和学习了。那么今天呢仍然有沉香儿，那么他用很好的演绎来去帮我们呢朗读这个腓立比书。另外呢也会有一个环节，福音书疑难解答。那今天我们将会呢讲一讲福音书里边为什么呢主耶稣说不要走外邦人的路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时间交给陈香儿。
以基督的心为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
要向前走，靠主恩典。
腓立比书研读。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前走。
腓立比书的第一段，也就是一章的一到二节，这是保罗向腓立比信徒的问安。今天呢，我们将会研读的是腓立比书的第二个段落，经文呢是一章的三节到十一节，主题是兴旺福音的祈求。这个段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研读。第一部分啊，是一章的三节到八节。保罗为腓立比信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感谢神。第二部分是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内容是讲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代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八节的经文。在一章的三到五节，保罗首先提到为腓立比教会感谢的原因。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弟兄姊妹，单从保罗所写的这几句话中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和腓立比教会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现在保罗虽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是一切外界的环境啊都不能阻隔他们在主内的爱。腓立比的信徒更加在经济上支持保罗，在祷告上支持保罗，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同心合意地为主做见证。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每当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祈祷的时候呢， 就令他喜乐和感恩。这份的感谢和喜乐，不单单是因着信徒愿意慷慨地在经济上支持他，最重要的是，腓立比的信徒愿意持守真理，为传扬福音而努力。腓立比书一章的五节告诉我们，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头一天是指什么呢？是指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啊，第一次到访腓立比，在那里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的时候。至于如今这个词呢，则是指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换句话来说呢，腓立比教会从开始建立一直到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都是彼此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说，腓立比人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肯定了他们对传福音的宝贵贡献。同心合意可能既包括了经济上的援助，也有祷告上的支持。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们给他以实际的帮助。保罗坐牢的时候，他们又给他经济上的帮助，使他们成为保罗的伙伴。弟兄姊妹，从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我们借着祷告、关怀和经济支援去帮助我们所派出去的教牧、宣教士、传道者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成为他们的伙伴了。当保罗想起腓立比信徒在生命中有好的开始，他感慨地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善功啊，可能是指神的拯救，指腓立比的信徒的得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是指信徒为兴旺福音的奉献。保罗不但深信神使他们的罪得赦免，更加深信神在他们里面亲自做工。因为腓立比教会虽然是由保罗建立的，但是如果没有神在他们心中工作，没有神在他们心里动了善功，他们便不会成长，不会凡事倚靠主了。现在神既然在腓立比的教会中动了善功，他必会保守直至完成。腓立比教会是神自己的工作，神一定保守他们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有了这项保证，无论面对什么惊吓都不用害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的生命里也开展了工作，并且呢要继续下去，直至我们与他面对面相见的时候。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为我们的工作便开始了。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感到自己的属灵生命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必会成全他所开展的工作，他会帮助你在他的恩典中成长，直至完成他在你生命里的计划。弟兄姊妹，当我们感到失望或者想放弃自己的时候，要记着，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他对我们仍然抱有希望。当我们的缺点令我们感到不完全、感到忧伤的时候，就要回想神的应许和供应，不要让目前的境况令你远离神，夺去你认识基督的喜乐。腓立比书的一章三节到十一节，刚才呢已经讲到了一章的六节，保罗深信神会成全他的工作，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现在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一章七节。一章七节是这样说的：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说啊，他为腓立比信徒感恩是应当的。他无论是受试炼、被捕下狱，或者呢在各个地方为主做见证，都常常记得腓立比信徒怎样的忠心的支持他。所以保罗说，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所说在捆锁中啊，大概是指他在腓立比坐牢的时候。使徒行传的16章22节到36节详细的记载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在捆锁中这个词也很恰当的表达了保罗写腓立比书时的情景，因为他当时也正是在罗马的捆锁中。保罗不管身处何地，即使在监牢里面，仍然忠心的传扬福音。腓立比书的一章七节提到啊，辨明证实福音，这是针对保罗身为福音使者的身份来说的。他既是福音的使者，当然就有责任不断的辨明证实所传的福音。辨明呢，是指帮助别人除去对福音的偏见和反对，证实则是积极的传扬福音。保罗虽然被囚禁在罗马监狱，面对着生死的判决，但是他肯定地说，任何的监禁和逼迫也不能够拦阻腓立比的信徒和他一同得恩。这里的恩是指从神而来的恩典和能力。在腓立比书一章八节，保罗又说道，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切切地想念，有非常想念、十分想念的意思。保罗纪念腓立比信徒忠心地与他同工合作，这是他切切地希望再次与他们在一起。他有这样的爱心，是因为他与基督已经密切地联合，他的心肠与基督的心肠同样热切，能够去爱一切信靠神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是什么人吗？他是犹太人，是在加玛列门下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但是呢，他因着神的呼召，成为了外邦使徒，专责向外邦人传讲神的福音，表达对他们的爱。按照常理来说，这是不寻常的，因为啊，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彼此为仇，不相往来的。但是呢，神的恩典打破了世世代代的仇恨，现在啊，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所以呢，保罗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腓立比的信徒。所以呀，保罗对他们的爱和感情呢，也不单单是建立在以前的交往上了，更建基于信徒因基督的爱而合一这个基础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家里的成员，都有份分享他的爱。你对信徒、朋友、陌生的人是否也会有这样深厚的爱呢？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写的，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试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掰饼不想留饼，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弟兄姊妹，爱的确是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特别是爱一些不可爱的人，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呢，保罗教导我们，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当基督为我们舍命之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学习基督的心思意念，不但爱其他的基督徒，也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向他们见证基督，传扬基督的爱。我们刚才呢讲完了腓立比书的一章三节到八节的经文，这部分的经文重点呢是保罗为腓立比信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感谢神。保罗亲自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从这两句话当中可以看出，腓立比教会是与保罗一起同工的，使他因着信徒的所作所为衷心的感谢赞美神。到了腓立比书的一章九节到十一节，保罗呢就由感谢转向了祷告。所以这个小段落的主题啊，是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代求。保罗并不是为信徒祈求财富、生活舒适或者呢不受逼迫，那么他是祈求什么呢？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腓立比书的一章九节到十一节。下面呢把这段的经文读出来哈。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也尝试这样的为人祷告呢？有没有试过这样为自己祷告？如果要影响别人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他祷告。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祈祷，希望他们在爱里合一，在道德上有更深的见识。这是因为保罗认为基督徒的爱心不只是在表面上的情感上的，而是要有知识和见识作为基础。我们知道爱心也是神所赐的，信徒如果能放下自己，以对方的利益作为依归，这就是爱的表现。这种完全的爱，以知识和见识作为根基的爱，可以帮助信徒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一章十节教导我们呢，在生活上要积极地做到诚实无伪，无可指摘，以致可以安然见主。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要留意两个词语的解释。第一个是分别。分别这个词啊，在希腊文里面呢有考验的意思，用在经文里强调了信徒必须有认识真实美好事物的能力。第二个词语呢是无过。这并不是说没有罪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的。所以无过的意思呢是指能够远离罪，以及愿意认罪悔改。在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当中，最后的祈求是盼望他们在基督里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姊妹，仁义的果子是指什么呀？ 它是指信徒与基督联合之后，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了，是人与神恢复正常关系以后的结果。这些品格，或者说这些果子的源头是耶稣基督。除了借着基督，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得到仁义的果子。弟兄姊妹，保罗的书信在开头部分一般呢都是感谢的祷告。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用感谢作为开头，以颂赞作为结束。一章的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一章十一节则说，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上结出仁义的果子，愿荣耀称赞归于至高神。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失而不受伤死，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守护而不被人妒，只是清酒不是饮酒，只想过瓶不想留瓶，道出生命乃是人的幸福，舍弃安宁
解答，
不要走外邦人的路。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五节到六节里边呢，就记着主耶稣讲过的这么一句话。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主会吩咐门徒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呢？难道主不喜欢外邦人吗？不是这样的。原来，只要我们用以经解经的方法，参照其他的经文记述，就会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讲了。主他并不是不喜欢外邦人， 而是在传福音的顺序上呢，是有先后次序的。当时主耶稣他命令门徒传道呢，是以犹太人为对象，他们是传天国近了这个福音，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就是连耶稣自己也说，他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这是在马太福音15章24节讲的。主耶稣所行的事呢，大多是在犹太人中间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呢称为神的选民呢，是有特别的蒙恩，所以这个福音呢是先传给他们的。只是这福音被他们弃绝，到了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的时候，才叫门徒将福音传给天下万民万国的人听，为基督复活做见证。就马太福音的10章5节到6节这里呢，主耶稣差遣12个门徒的时候，时间是相当的紧迫，所以必须得针对特定的对象而传。即使12个门徒将传道对象局限在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也未必有足够的时间去传遍的。马太福音的10章23节里这么讲，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这话的重点呢，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关于传福音的这个顺序呢，旧约的先知书里边，以赛亚书第40到55章这一点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当以色列真正认识神的时候呢，把这个真理分享给万国万族，将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特权。而使徒行传的1章8节也这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身为外邦使徒的保罗啊，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嘛，他有这个心智，而且呢神也给他一个使命，专门向外邦人呢去传扬福音。他也在罗马书的1章16节那里呢，就写下了传福音的次序呢，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这里的希利尼人就是指外邦人了。那再谈为什么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那原来自尼西米的时代起呢，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就是世仇，犹太人呢就看撒玛利亚人的是杂种，对民族和信仰不忠，所以呢就是跟从主耶稣他们的门徒啊，对撒玛利亚人也是恨之入骨的。如果弟兄姊妹还有这个印象的话呢，你记得看在路加福音9章51节到54节那里呢，就曾经记录过雅各、约翰啊，他们因为撒玛利亚人呢不接待主，他们就曾经啊请求主降下火来烧灭全城。那可知呢当时他们对这个城的一种态度。如此看来，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呢，门徒还是先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城了，免得就发生很大的冲突啊。今天呢就和你分享到这里，咱们呢在下一次呢再继续去看福音书里边别的一些疑难，而且呢也会继续讲解呢腓立比书，特别是1章12节到30节，已经为你预备好就是腓立比书的笔记和福音书疑难解答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愿神祝福你，再会。
人人都在寻求，人人人都变喜乐，更需要心灵平安，把你认识耶稣。